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壬寅年到丙申年共五年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，长寿元年壬辰，公元692年正月初一戊辰日，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。腊月，立已故于田王尉迟伏都雄的儿子尉迟遐为于田王。春季正月丁卯日，太后接见存孚时所举荐的人才，无论贤愚，全部加以提拔任用。才能高的是任凤阁舍人，给事中次一等的是任员外郎、侍御史、补缺、拾遗、教书郎。士官的制度从此开始。当时的人为此编出谚语说，补缺接连用车载，拾遗用斗来量，用耙子推的侍御史，用碗脱磨的教书郎。有个举人沈全交接续说，糊涂的存孚使，眯眼的圣神皇，被御史几先知抓获，弹劾他诽谤朝政，请求在朝堂上杖打他，然后交付法办。太后笑着说，只要你们这些官员不滥竽充数，何必怕人议论，应当赦免他的罪。几先知大为羞惭。太后虽然滥用官位来收买天下人心，但对不称职的人不久也会罢黜，甚至加以刑罚或处死。他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大权来驾驭天下人，政令由自己发出，明察善断，所以当时的阴贤也争着为他所用。宁陵县城庐江人郭霸靠谄媚奉承求取太后赏识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忠诚魏元忠生病，郭霸前去探望，尝了他的粪便，高兴地说，大夫的粪便如果胃甜就可以担忧，现在胃苦，没有大碍。魏元忠非常厌恶他，见到人就告诉这件事。戊辰日，任命下官尚书杨植柔为同平章事。杨植柔是杨公人弟弟的孙子，太后因为他是外戚而任用他。当初隋炀帝建造东都洛阳，没有外城，只有矮墙而已，到这时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修筑外城。左台中城来郡臣罗织罪名，控告同平章事人之谷、狄仁杰、裴行本、司农卿裴宣礼、钱文昌左丞卢县、御史中丞魏元忠、潞州刺史李嗣珍谋反。在此之前，来郡臣上奏请求降下敕令，规定一经审问就承认谋反的可以免除死罪。等到任之谷等人下狱，来郡臣用这个条件引诱他们。狄仁杰回答说，大周改朝换代，万物更新，我是唐朝旧臣，甘心接受诛杀，谋反是事实。来郡臣于是稍微宽待了他。判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，尚书大人一定可以减免死罪了，我王德寿受差遣驱使，想谋求一点升迁，麻烦尚书大人牵连杨植柔，可以吗？狄仁杰说，皇天厚土在上，让我狄仁杰做这种事？说着用头撞柱子，血流满面。王德寿害怕，向他道歉。侯思止审问魏元忠，魏元忠言辞气概不屈服，侯思止发怒，命令倒拖着他。魏元忠说，我命不好，好比从驴背上掉下来，脚挂在凳子上，被驴拖着罢了。侯思止更加愤怒，又拖他。魏元忠说，侯思止，你如果需要魏元忠的头就砍下拿去，何必让我承认谋反呢？狄仁杰承认谋反后，有关部门等待上报行刑，不再严加防备。狄仁杰撕开被里子书写冤状，放在棉衣中，对王德寿说，天气正热，请交给家人去掉棉絮。王德寿答应了。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书信，拿着说，有机密事要报告，得到太后召见。武则天看了信，问来俊臣，来俊臣回答说，狄仁杰等人下狱，我没有剥夺他们的头巾衣带，住宿起居很安定，如果没有事实，怎么肯承认谋反？太后派通事舍人周深前往查看，来俊臣暂时借给狄仁杰等人头巾衣带，让他们排列站在西边，让周深查看。周深不敢看，只是向东边看着唯唯诺诺罢了。来俊臣又伪造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，让周深上奏。乐思慧的儿子不到十岁，被没收入司农寺为奴，上书告发紧急事变，得到太后召见。太后问他情况，他回答说，我父亲已死，我家已破，只是可惜陛下的法律被来俊臣等人玩弄，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，请挑选朝臣中忠诚清廉、陛下素来信任的人，制造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，没有不承认谋反的。太后心意稍稍醒悟，召见狄仁杰等人，问道，你们为什么承认谋反？ 回答说，如果不承认就已经死于拷打之下了。太后问，为什么做谢祀表？回答说，没有。太后拿出表文给他们看，才知道是伪造的，于是释放了这七家。庚午日，贬任知古为江夏令，狄仁杰为彭泽令，裴宣礼为夷陵令，魏元忠为涪陵令，卢宪为西乡令，流放裴行本、李嗣珍到岭南。来俊臣与武承嗣等人坚持请求处死他们，太后不同意。来俊臣于是单独声称裴行本罪行尤其严重，请求处死他。秋官郎中徐有功提出反驳，认为圣明的君主有让人重生的恩德，来俊臣不能顺应，损害了恩德信义。殿中侍御史桂乡人霍宪可是裴宣礼的外甥，对太后说，陛下如果不杀裴宣礼，我请求死在陛下面前。用头撞宫殿台阶，血流到地上，以表示作为臣子不偏袒自己的亲属。太后都不听从，霍宪可长拿绿帛包扎伤口，在头巾下微微露出一点，希望太后看见，认为他忠诚。甲戌日，补缺薛谦光上书，认为选举人才的办法应该得到真才实学的人，取与舍之间关系到风俗教化。现在选拔人才都说谋求举荐，相互争逐奔走，喧哗争速，而不觉惭愧。至于才能可以治国，只让他们考试策论；武艺可以制敌，只检验他们拉弓射箭。从前汉武帝看到司马相如的父，遗憾不能与他同时，等到把他安置在朝廷，最终只做到文员令，就知道他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。吴起将要作战，左右的人进献宝剑，吴起说，为将者擂鼓挥锤，临阵决断疑难，一把剑的任务不是将帅的事。如此看来，虚浮的文辞怎能足以辅佐实政，擅长射箭怎能足以克敌制胜。关键在于文官考察他们的品行才能，武官观察他们的勇气谋略，考核他们做官的好坏，施行举荐者的赏罚罢了。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权献成索求钱财，没有得逞，就诬告他谋反，把他关进监狱，以亥日将他勒死。庚辰日，司行卿检校陕州刺史李由道担任东关尚书、同平章事。二月己亥日，吐蕃党项部落10000多人归附唐朝，分治在10个州。戊午日，任命秋官尚书袁志宏为同平章事。夏季四月，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如意。五月丙寅日，禁止天下屠宰牲畜及捕捞鱼虾。江淮地区天旱，发生饥荒，百姓不能捕捞鱼虾，饿死的人很多。又十一张德，儿子出生3天，私下杀羊宴请同僚。补缺杜素藏起一个肉饼，上表告发他。第二天，太后在朝会上对张德说，听说你生了个儿子，很高兴。张德拜谢。太后说，从哪里弄到的肉？张德叩头认罪。太后说，朕禁止屠宰，但吉凶之事不在此限。然而你从此以后请客也要选择合适的人。拿出杜素的表文给他看。杜素非常羞惭，满朝官员都想拖他的脸。吐蕃酋长何苏率领部落请求归附唐朝，朝廷派右御前卫将军张玄玉为安抚使，率领精兵20000迎接他们。六月，军队到达大渡水西，何苏的计谋泄露，被本国人抓获。另一部落酋长攒锤率领羌蛮8000多人归附唐朝，张玄玉把他们的部落安置在莱川州后返回。辛亥日，万年主簿徐坚上书，认为州里有舞厅的方法，律令规定有3复奏的程序。我私下看到近来有敕令审问谋反者，让使者查实后立即斩首处决。人命至关重大，死后不能再活，万一含冤忍气吞声被灭族，岂不令人痛心？这样做不足以肃清奸恶，彰明典型，恰恰会助长威服，产生疑惧。我希望停止这种处置，依法复奏。另外，法官的任命应该加以选择，有执法宽厚公平、被百姓称颂的，希望亲近并任用他们；有处事严酷、不符合人望的，希望疏远并罢免他们。徐坚是徐其丹的儿子。下官侍郎李昭德私下对太后说，魏王武承嗣权力太重。太后说，他是我的侄子，所以委以心腹之任。李昭德说，侄子对于姑姑 亲近程度怎能比得上儿子对于父亲？儿子还有弑杀父亲的，何况侄子呢？现在武承嗣既是陛下的侄子，又是亲王，又任宰相，权力与君主相等，我恐怕陛下不能长久安稳地坐在天位上了。太后惊惧地说，我没有想到这点。秋季七月戊寅日，任命文昌左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，纳言武幽宁为东关尚书、下关尚书，同平章事杨植柔为地关尚书，并且罢免他们的政务。任命秋官侍郎新政人崔元宗为鸾台侍郎，下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，检校天官侍郎姚淑为文昌左丞，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，与司兵卿崔神机一起担任同平章事。姚淑是姚思廉的孙子，李元素是李敬玄的弟弟。辛巳日，任命营善大将王玄为下官尚书、同平章事。武承嗣也在太后面前诋毁李昭德，太后说，我任用李昭德才能安稳睡觉，他替我操劳，你不要说了。这时酷吏专横，百官惧怕他们，不敢正立，只有李昭德在朝堂上当面揭发他们的奸恶。太后喜好祥瑞，有人进献一块有红色花纹的白石，执政官员则问他有什么特别，回答说因为他有赤诚的心。李昭德发怒说，这块石头有赤心，其他石头都造反吗？左右的人都笑了。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腹上写字，天子万万年，到宫门进献。李昭德用刀刮掉字，奏请将他交付法办。太后说，这个人的心也没有恶意，命令释放他。太后训练猫，让他和鹦鹉一起相处，拿出来给百官看。传看还没结束，猫饿了，扑杀鹦鹉吃了，太后非常羞愧。太后从垂拱年间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杀唐朝宗室贵戚数百人，其次杀大臣数百家，刺史、郎将以下不可胜数。每次任命一个官员，宫中的奴婢私下互相说，鬼又来补缺了，不到十天半月就会遭到突然逮捕灭族。监察御史朝议人严善思公正耿直敢说话，当时告密的人不可胜数，太后也厌烦了，命令严善思审问，查出承认诬告的有850多人。罗织罪名的一伙人气焰受挫，于是共同诬陷严善思，使他获罪被流放到欢州。太后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不久又召他回来担任浑仪监丞。严善思名严传，以字行事。又补缺新政人朱敬则认为，太后本来用严刑峻法来禁止异议，现在已经改朝换代，人心已定，应该减轻刑罚，崇尚宽厚，于是上书认为，李斯辅佐秦朝，用刻薄欺诈的手段来屠戮诸侯，不知道改用宽和，最终导致土崩瓦解，这是不知变通的祸害。汉高祖平定天下，陆贾、叔孙通用礼义来劝说高祖，汉朝传了12代，这是之变通的好处。自从文明年间草创，天地混沌，三叔散布流言，四兄制造祸难，不设置勾据，就无法顺应天意人心，不严厉施行刑名，就不能摧毁奸邪，平息暴乱。所以设置告密的器具，开启告发的端口，屈直之影必定呈现，包藏之心全部暴露，神道帮助正直，没有罪行不被铲除，百姓安宁，朝廷易主。然而疾跑没有好脚印，急促的擒住少有和谐声音，从前的妙策是当今的过时之物。希望陛下考察秦汉的得失，审时度势是否合宜，分辨糟粕可以遗弃，觉察旅社必须拆毁，除去谗言的牙角，顿挫艰险的锋芒，堵塞罗织的源头，扫除朋党的痕迹，使天下百姓坦然大悦，岂不快乐？太后认为他说得好，赐给他帛300段。侍御史周举上书说，审理案件的官吏都互相夸耀严酷，用泥塞耳，用笼罩头，夹夹，用蝎子钉，折胸，插铅，悬发，熏耳，称为尉迟。或者连续多日节食，整夜慢慢审问，昼夜摇晃，使人不能睡觉，称为诉求。这些人既非木石，只为救眼前，暂且求得还死。我私下听舆论，都说天下太平，何苦要造反？难道被告发的人都是英雄，想当帝王吗？不过是承受不了酷刑，而自己诬陷自己罢了。希望陛下明察。现在满朝官员屏息不安，都认为陛下早晨还和他们亲密，晚上就成了仇敌，不能自保。 周朝用仁政而昌盛，秦朝用刑法而灭亡。希望陛下放宽刑法，施行仁政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”太后颇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治愈案件渐渐减少。太后年纪虽然大了，但善于涂脂抹粉，即使身边的人也不觉得她衰老。丙戌日，敕令说因为牙齿脱落又重新长出来。九月庚子日，太后驾临则天门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改以九月为赦日，下诏在滨州设置北都。癸丑日，同平章事李由道、王玄、袁志宏、崔神基、李元素、春官侍郎孔思源、益州长史任令辉都被王弘毅陷害，流放到岭南。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寻因事获罪，被流放到爱州，不久去世。当初新丰人王孝杰跟随刘审理攻打吐蕃，担任副总管，与刘审理一起被吐蕃俘虏。吐蕃赞普见到王孝杰，哭着说：“你的相貌像我的父亲。”对他优厚礼遇。后来王孝杰最终得以返回，多次升迁至右阴阳卫将军。王孝杰长期在吐蕃，了解那里的虚实。恰逢西州都督唐修景请求重新夺取秋瓷、于田、疏勒、碎叶四镇，朝廷下令任命王孝杰为五威军总管，与左五卫大将军阿史那忠杰率领军队攻打吐蕃。冬季十月丙戌日，大败吐蕃，重新夺取四镇，在秋瓷设置安西都护府，派遣军队驻守。长寿二年癸巳，公元693年正月初一壬辰日，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，让魏王武承嗣担任第二次献酒，梁王武三思担任最后一次献酒。太后亲自制作神宫乐曲，使用900名舞者。护婢团受到太后宠幸，对皇嗣有怨恨，于是诬陷皇嗣的妃子刘氏和德妃窦氏施行诅咒。癸巳日，皇嗣妃和德妃在嘉玉殿朝见太后，退下后同时被杀害，埋在宫中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德妃是窦抗的曾孙女。皇嗣害怕违背太后旨意，不敢说话，在太后面前举止如常。团儿又想陷害皇嗣，有人向太后报告了情况，太后于是杀了团儿。当时告密的人都引诱别人的奴婢告发自己的主人，以求得功赏。德妃的父亲窦孝慎担任润州刺史，有个奴仆胡乱制造妖异之事来恐吓德妃的母亲庞氏。庞氏害怕，奴仆请求在夜间祭祀祈祷来消除灾祸，于是揭发了这件事。太后下令让监察御史龙门人薛继昶审理此案。薛继昶诬告上奏，认为庞氏与德妃一同诅咒，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，然后说庞氏的所作所为是臣子不忍心说出口的。太后提升薛继昶为给事中，庞氏应当被斩首。他的儿子窦希坚到侍御史徐有功那里申诉冤情，徐有功发文给有关部门停止行刑，上奏论述此事，认为庞氏无罪。薛继昶上奏说徐有功偏袒恶逆之人，请求将他交付法办，法司判处徐有功绞刑。令史把情况告诉徐有功，徐有功感叹说：“难道只有我会死？那些人永远不死吗？”吃完饭，关上门就睡觉了。人们以为徐有功只是勉强硬撑，内心一定忧虑恐惧，偷偷观察他，却发现他正在熟睡。太后召见徐有功，迎面问道：“你进来审理案件，错放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？”徐有功回答说：“错放是臣子的小过错，好生是圣人的大恩德。”太后沉默不语。因此庞氏得以减免死罪，与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被流放到岭南。窦孝慎被贬为罗州司马，徐有功也被削除官籍。戊申日，姚赎上奏请求让宰相撰写时政记，每月送到使馆。太后同意了，时政记从此开始。腊月丁卯日，将皇孙李承器降封为寿春王，恒王李承义降封为衡阳王，楚王李隆基降封为临淄王，魏王李隆范降封为巴陵王，赵王李隆业降封为彭城王，他们都是睿宗的儿子。春季一月庚子日，任命下官侍郎娄师德为同平章事。娄师德宽厚清廉谨慎，别人冒犯他也不计较。他与李昭德一起入朝，娄师德身体肥胖，行动缓慢，李昭德多次等他不到，生气骂道：“乡巴佬！”娄师德慢慢笑着说：“我娄师德不做乡巴佬，谁来做呢？”他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， 将要出发时，娄师德对他说：“我身居宰相之位，你又担任州牧，荣耀恩宠太过盛大，这是人们所嫉妒的，你将如何自保呢？”他弟弟跪直了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即使有人吐唾沫到我脸上，我擦掉就行了，希望不让哥哥担忧。”娄师德神情严肃地说：“这正是我担忧的啊。别人吐唾沫到你脸上，是生你的气，你擦掉它，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，所以会加重人家的怒气。吐唾沫不擦也会自己干，应该笑着接受。”贾银日，前任上方监裴匪公、内常侍范云仙因私下拜见黄四获罪，被在街市上腰斩。从此公卿以下都不能见黄四。又有人告发黄四暗中图谋不轨，太后命令来郡臣审问黄四身边的人，他们受不了酷刑，都想屈打成招。太常寺的乐工金兆仁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：“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，请让我剖开心脏来证明黄四没有谋反。”立即拔出佩刀剖开自己的胸膛，五脏都流了出来，血流满地。太后听说后，命令将他抬进宫中，让医生把五脏放回体内，用桑皮线缝合，敷上药，过了一夜才苏醒。太后亲自前往探视，感叹说：“我有儿子却不能自己表明心迹，让你到了这种地步。”于是命令来郡臣停止审讯，睿宗因此得以幸免。停止让举人学习老子，改学太后所写的陈轨。二月丙子日，新罗王金正明去世，派遣使者立他的儿子金李弘为王。以亥日禁止民间织锦。侍御史侯思止私自贮藏锦缎，李昭德审理此事，在朝堂上将他杖杀。有人告发岭南的流放犯人谋反，太后派遣司行平是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往审理。万国俊到达广州，将流放犯人全部召集起来，假传圣旨命令他们自杀。流放犯人嚎哭呼喊不服，万国俊将他们驱赶到水边全部斩杀，一天之内杀了300多人。然后伪造谋反的罪状回朝上奏，并说各道的流放犯人也一定有怨恨谋反的，不能不早日除掉。太后很高兴，提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代理侍御史。又派遣又一位兵曹参军刘光业、司行平是王德寿、越南面兼城报司公、上捻执掌王大珍，又五位卫兵曹参军屈真云都代理监察御史到各道审理流放犯人。刘光业等人因为万国俊杀人多而受到奖赏，争相效仿他。刘光业杀了700人，王德寿杀了500人，其余少的也不少于100人，那些早年因各种罪行被流放的人也一同被杀。太后很了解他们滥杀的情况，下令六道流放犯人中没有死的，连同家属都允许回乡。万国俊等人也相继死去，有的获罪被流放。来俊臣诬告东关尚书苏干，说他在魏州与琅琊王李冲通谋，夏季四月乙未日杀了他。五月癸丑日，地州黄河泛滥，冲走2000多户人家。秋季九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，魏王武承嗣等5000人上表请求给太后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。乙未日，太后亲临魏相神宫接受尊号，大赦天下，制作金轮等7件宝物，每次朝会时陈列在殿庭中。庚子日，追尊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，文穆皇帝为立即文穆皇帝，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，皇后随皇帝尊号。辛丑日，任命文昌左丞、同平章事姚淑为司兵卿，罢免他的宰相职务。任命司兵卿万年人窦卢清望为内史，文昌左丞为巨源为同平章事，秋官侍郎无人陆元芳为鸾台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韦巨源是韦孝宽的玄孙。延载元年甲午，公元694年正月丙戌日，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祭祀。突厥可汗古笃禄去世，他的儿子年幼，弟弟莫绰自立为可汗。腊月甲戌日，莫绰侵犯灵州，视为反叛，派遣右阴阳卫大将军李多作击败了他们。春季一月，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银田大使。二月，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临泉和大岭打败了吐蕃的被扑论赞任、突厥可汗颓子等人各3万多人，岁夜镇守使韩思忠打败了泥熟四金等1万多人。庚午日， 任命僧人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，以讨伐莫绰。三月甲申日，任命奉阁舍人苏卫道为奉阁侍郎，同平章事李昭德为检校内史，又任命僧人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，以李昭德为长史，苏卫道为司马，率领戚必明、曹仁师、沙诈忠义等十八位将军讨伐莫绰，还没有出发，敌军撤退而停止。李昭德曾经与怀义商议事情，违背了他的旨意，怀义仗打他，李昭德惶恐请罪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任命下官尚书武卫道大总管王孝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。五月，魏王武承嗣等二万六千多人上尊号为月谷金轮圣神皇帝。甲午日，太后登临则天门楼接受尊号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天寿年间，派遣监察御史寿春人裴怀古安抚西南蛮族。六月癸丑日，永昌蛮族首领勋妻率领部落二十多万户归附。河内有个老尼姑住在神都灵止寺，与嵩山人韦石方等人用妖妄之言迷惑众人。尼姑自称净光如来，说能预知未来。韦石方自称是吴赤乌元年出生的。还有一个老胡人也自称五百岁，说见到薛怀义已经二百年了，容貌却更加年轻。太后非常信任看中他们，赐韦石方姓武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任命韦石方为政见大夫，同平章事。志书说超越轩辕时代的广成子超过汉朝的和尚公。八月，韦石方请求返回山中，太后下令免去他的职务，送他回去。戊辰日，任命王孝杰为汉海道行军总管，仍然接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的节制。己巳日，任命司兵少卿姚赎为纳言。左肃正忠诚元武人杨再思为鸾台侍郎，洛州司马杜景简为凤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窦卢卿妄请求九品以上的京官捐出两个月的俸禄来供养军队，传告百官让他们签署表彰。百官只是去签署，不知道是什么事。十一王求礼对窦卢卿妄说，您俸禄优厚，捐出没有损害，低级官员贫穷窘迫，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就欺骗夺取呢？窦卢卿妄严肃地拒绝了他。上表之后，王求礼进言说，陛下富有四海，军队和国家都有储备，为什么要依赖贫苦九品官的俸禄而欺骗夺取呢？姚赎说，王求礼不识大体。王求礼说，像姚赎这样的人算是识大体吗？事情于是被搁置。戊寅日，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宗因事获罪，被流放到镇州。武三思率领四方彝族酋长请求铸造铜铁天书，立在端门之外，铭刻记载功德，贬斥唐朝，颂扬周朝，任命姚赎为都座使。各胡人聚集了百万一钱，买铜铁还不够，就征收民间农具来补足。九月壬午朔日，发生日食，殿中城来郡臣因贪赃被贬为同州参军。王弘毅被流放到琼州，贾称有敕令追他回去，走到汉水北面，侍御史胡元礼遇见他，查验后查出他的奸诈情况，将他杖杀。内史李昭德倚仗太后的信任重用，颇为专权任性，人们大多怨恨他。前任鲁王府公曹参军邱英上书攻击他，大致说，陛下在天寿以前日理万机，独自决断，自从长寿以来委任李昭德参与机密，提出可行建议否决不适当，事情有便利之处不预先咨询谋划，要等到决定日期将要执行时才另外提出异议，显露专权，向人展示，把美名归于自己，把过失推给别人，道义上不应该是这样。又说，我看他的胆子比身体还大，鼻息所冲击上浮云汉。又说，以学毁坏堤坝，真忙泄放气力，权力一旦失去，收回极其困难。掌上果意瞪住，又写了数千言的实论，叙述李昭德专权的情况。奉阁舍人庞鸿明取来上奏，太后因此厌恶李昭德。壬寅日，贬李昭德为南兵卫，不久又免死流放。太后拿出一只梨花给宰相们看，宰相们都认为是祥瑞，只有杜景简说，如今草木枯黄凋落，而这只梨花却再次开花，阴阳不合时令，过错在于我们这些大臣。于是跪拜谢罪。太后说，你真是宰相啊。冬季十月 壬申日，任命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奉阁侍郎，又肃正中丞周允元为检校奉阁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周允元是豫州人，岭南辽人反叛，任命荣州都督张玄玉为贵永等州经略大使，以讨伐他们。天策万岁元年乙未，公元695年正月初一星四日，太后加号慈氏月古金轮圣神皇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正圣。周允元与司行少卿黄甫文备、上奏内史窦卢亲望，同平章事韦巨源、杜景简、苏卫道、陆元芳依附李昭德，不能纠正。窦卢亲望被贬为赵州刺史，韦巨源被贬为灵州刺史，杜景简被贬为秦州刺史，苏卫道被贬为吉州刺史，陆元芳被贬为随州刺史。起初，明堂建成后，太后命令僧人怀义制作家住大佛像，佛像的小纸中就能容下几十人，在明堂北面建造天堂，用来存放佛像。天堂刚开始建造时被大风吹倒，又重新建造，每天一使上万人到江岭一带采伐木材，几年之间花费的钱财数以万亿计，国库因此耗竭。怀义用钱如同粪土，太后完全听任他，从不过问。每次举行武者法会，花费上万冥钱，侍女云集，又散发十车钱，让人们争相拾取，有人因互相践踏而死。各地公司田地住宅大多被僧人占有，怀义很讨厌入宫，大多时间住在白马寺，他剃度的力士做僧人的有上千人。侍御史周举怀疑他有奸谋，坚决请求查办他。太后说，你暂且退下，朕立即命令他去。周举回到御史台，怀疑也到了，骑着马到台阶下才下来，袒胸露腹坐在床上。周举召集吏员准备查办他，怀疑突然跃上马背飞驰而去。周举详细上奏了情况，太后说，这个道人得了疯病，不值得追问，他所剃度的僧人由你处理。于是全部流放到边远州郡。周举升任天官员外郎。一位在朝堂举行武者法会，挖地为坑，深五丈，用彩绸结成宫殿，佛像都从坑中拉出来，说是从地下涌出的。又杀牛取血，画大佛像，头像高200尺，说是怀疑刺破膝盖的血化成的。丙申，在天津桥南陈列佛像，设斋施舍。当时御医沈南求也得到太后的宠幸，怀疑心中怨恨，这天晚上秘密焚烧天堂，火势蔓延到明堂，大火照亮城中如同白昼，到天亮时全都烧尽，暴风把血像撕裂成几百段。太后感到羞耻而隐瞒此事，只是说宫内制作宫图误烧麻布大象，于是牵连到明堂。当时正在举行宴饮，左拾遗刘承庆请求停止朝会，停止宴饮以回应上天的谴责，太后将要听从。姚叔说，从前周朝宣泄大火，占卜认为朝代更加兴盛，汉武帝建章宫火灾，圣德更加久远。如今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地方，不是宗庙，不应自我贬损。太后于是亲临端门，像平日一样观看宴饮，命令重新建造明堂天堂，仍然让怀义充任使职，又铸造同为九州鼎和十二神，都高一丈，各自安置在相应的方位。在此之前，河内老尼姑白天只吃一麻一米，夜晚却烹宰宴乐，蓄养弟子100多人，淫秽之事无所不为。武十方自称能配制长生药，太后派他乘一马到岭南采药。到明堂失火时，尼姑入宫慰问太后，太后愤怒地斥责他说，你常说能预知未来，为什么不说出明堂会失火？于是斥责他返回河内，弟子和老年胡人等全都逃散。又有人揭发他的奸情，太后于是再次召尼姑回到灵止寺，弟子全部聚集，太后命令使者突然抓捕，全部抓获，都没入为官吏。武十方回来到达偃师，听说事情败露，上吊自杀。庚子，将明堂失火之事祭告太庙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刘承庆上书认为，火灾既然从麻布大象开始，后来延及总章殿，所营建的佛寺恐怕劳民无益，请求停止。另外，明堂是用来统合天人的，一旦焚毁，臣下还有什么心思举行宴饮，忧喜交争，损伤情性。另外，陛下下诏广泛征求，允许陈述治理，而左使张鼎认为，如今既然火流王屋，更显大周祥瑞， 通事舍人庞敏上奏说，弥勒成道时天魔烧宫，七宝台须臾散坏，这实在是谄妄邪言，不是君臣的政论。恳切希望陛下勤勉戒惧，不违背天人之心而兴办不紧急的劳役，那么万民蒙受恩惠，福禄无穷。霍家主簿彭城人刘知己上表陈述四件事。其一，认为皇业初兴，天地开创，继位君主登基，百姓更新，这时借助非常的庆典来重申再造的恩德。如今天下清平而赦令不停，近则一年两次，远则每年都有，以至于违法背礼之徒，无赖不仁之辈，在边户中就以抢劫为业，当官的就贪求贿赂。而元旦之臣期待天恩，重阳佳节盼望皇恩，如果他们揣度，果然都能获得赦免。有的案件已经审理定案，罪将判决，暗中行贿，设法求情，故意拖延，最终全都获得宽宥。因此使得民俗多顽劣悖逆，时事少有廉洁方正，行善的人得不到恩惠，作恶的人独享侥幸。古语说，小人的幸运是君子的不幸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对赦免有所节制，使百姓知道禁令，奸邪之人肃清。其二，认为国内官员九品以上，每年遇到赦免必定赐给阶勋，至于朝野宴会、公司聚会，红色官服比青色官服多，象牙护板比木护板多，都是荣耀不是因德而生，官位很少因才而生，不知道什么是美丑好坏。臣希望从今以后稍微抑制私人恩惠，使有善行的人更加效忠勤勉，无才的人都知道努力。其三，认为陛下临朝即位，选拔人才太广，六品以下直是清官，进备是同土界沙砾，如果就这样不加淘汰，臣恐怕有损皇风。其四，认为如今地方刺史调任太频繁，忽来忽去，如蓬草浮萍流转，既然怀有苟且之心，哪里顾得上良善之政。希望从今以后刺史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迁官，仍然明察功过，特别注重赏罚。书奏上太后很赞赏，当时官爵容易得到，而法网严峻，所以人们争相趋近而多陷于行路。刘知己于是著私慎赋来讽刺时政，表明志向。丙午，任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，攻击突厥。春季二月，即有朔发生日食，僧人怀义更加骄横放肆，太后厌恶他。怀义焚烧明堂后心中不安，言语多不顺从，太后秘密挑选一百多名有力气的工人以防备他。仁子在瑶光殿前树下将他捉住，派建昌王武幽宁率领壮士将他打死，把尸体送到白马寺烧掉造塔。甲子，太后去掉慈氏月谷的尊号。三月，丙辰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去世。夏季四月，天书建成，高105尺，直径12尺，八面，每面直径5尺，下面为铁山，周长170尺，用铜铸成盘龙麒麟环绕，上面为腾云乘鹿盘，直径3丈，四条龙如人站立，捧着火珠，高1丈。工匠毛婆罗制造模型，武三思撰文，刻百官和四仪酋长名字，太后亲自书写匾额大周万国送得天书。秋季七月，辛酉，吐蕃侵犯临洮，任命王孝杰为宿边道行军大总管，讨伐吐蕃。九月甲寅，太后在南郊合祭天地，加尊号天策金轮大圣皇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冬季十月，突厥莫绰派使者请求归降，太后很高兴，册封他为左卫大将军，归国公。万岁通天元年丙申，公元696年腊月甲戌，太后从神都出发，甲申封禅神月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万岁登封，天下百姓不用交纳今年租税。大宴九天，丁亥，在少室山行禅礼。己丑，亲临朝觐坛接受朝贺。癸巳，回宫。甲午，祭拜太庙。又牵牛卫将军安平王武幽绪，从小有志节操行，恬淡寡欲，随从封禅中岳回来，就请求弃官，隐居在嵩山南面。太后怀疑他是假装的，答应了他，以观察他的行为。武幽绪于是悠游于山林岩壑，冬天住茅茅屋，夏天住石室，和山林隐士一样。 太后所赐以及王公所赠的野外服装和器玩，武幽绪都放置不用，尘埃堆积。买田让奴仆耕种，与平民无异。春季一月甲寅，任命娄师德为宿边道行军副总管，攻击吐蕃。几次任命娄师德为左肃政大夫，依旧主持政事，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。二月辛巳，尊封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，灵妃为天中皇后，启为齐圣皇帝，封其母神为玉京太后。三月壬寅，王孝杰、娄师德与吐蕃将领论亲临赞婆，在素罗汉山交战，唐兵大败，王孝杰获罪被免为庶人，娄师德被贬为元州员外司马。娄师德在签署遗文时吃惊地说，官职全没有了吗？随即又说，也好也好，不再介意。丁巳，新明堂建成，高294尺，方圆300尺，规模比旧明堂小，上面安放涂金铁凤，高2丈，后被大风吹坏，改为铜火珠，群龙捧它，号称通天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万岁通天。大使请求进献狮子，姚熟上书认为狮子专吃肉，从远方运送，肉计难得，极为劳费，陛下连鹰犬都不蓄养，渔猎全部停止，怎能对自己菲薄而对野兽丰厚？于是拒绝，任命检校下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。夏季五月壬子，瀛州契丹松漠都督李敬忠、归成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叛，攻陷瀛州，杀死都督赵文慧。李敬忠是孙万荣的妹夫，都住在瀛州城附近。赵文慧刚愎自用，契丹饥荒不加赈济，视酋长如奴仆，所以两人怨恨而反叛。乙丑，派遣左阴阳卫将军曹仁师、右京吴卫大将军张玄玉、左威卫大将军李多作、司农少卿麻仁杰等28将讨伐。秋季七月辛亥，任命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，姚熟为副使，防备契丹，改李敬忠为李敬灭，孙万荣为孙万斩。李敬忠自称无上可汗，占据瀛州，以孙万荣为前锋，攻占地盘，所向披靡，10天之内兵员达到数万，禁军包围潭州，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杰击退他们。八月丁酉，曹仁师、张玄玉、麻仁杰与契丹在峡石谷交战，唐兵大败。在此之前，契丹攻破瀛州，俘获唐兵数百人，囚禁在地牢，听说唐兵将至，让看守地牢的废人欺骗他们说，我们的家属饥寒不能自存，只等官军到来就投降。随后契丹放出俘虏给他们吃糠粥，慰劳他们说，我们养你们没有粮食，杀你们又不忍心，现在放你们离开，于是释放了他们。俘虏到达幽州，详细描述情况，各路军队听说后争着要先攻入。到达黄章谷，敌人又派老弱营将，故意把老牛瘦马丢在路边。曹仁师等3军丢弃步兵，率领骑兵轻装前进。契丹设伏兵拦击，用飞索套住张玄玉、麻仁杰，活捉了他们，将士死尸填满山谷，很少有逃脱的。契丹得到军印，伪造文书让张玄玉等人签署，传令总管燕匪时、宗怀昌等人说，官军已破贼，如果到达瀛州，军将全部斩首，士兵不计功勋。燕匪时等人得到文书，昼夜兼程，顾不上吃饭睡觉赶路，士卒马匹疲惫，契丹在中途设伏拦截，全军覆没。九月夏至，天下在押囚犯及市民家奴中骁勇者，官府出钱赎买，征发攻打契丹，开始命令山东靠近边境各州设置武器团兵，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夷为右武威卫大将军，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，讨伐契丹。右拾遗陈子昂担任武攸夷府参谋，上书说，恩至赦免天下罪人及招募各种奴仆充兵讨伐契丹，这是应急之计，不是天子的正规军队。况且近来刑狱久已澄清，罪人很少，奴仆大多怯弱，不习惯征战，即使招募也不足以使用，何况当今天下忠臣勇士万分之一未用其一，契丹小小祸孽，假借性命等待诛灭，何须赦免罪人赎买奴仆，损害国家大体，臣恐怕此策不能威慑天下。丁巳， 突厥侵犯凉州，俘获都督许清明。许清明是许绍的曾孙。当时外出巡视部署，突厥数万人突然来到城下，许清明抵抗作战，被突厥俘虏。许清明的哥哥许清济当时任龙山军讨击副使，与契丹在崇州交战，兵败被俘。敌人将围攻安东，让许清济劝说尚未攻下的蜀城。安东都护裴玄圭在城中，许清济对他说，狂贼遭受天灾，灭亡就在早晚，你只管激励士兵谨慎防守，保全终结，敌人杀了他。吐蕃又派使者请求和亲，太后派右武卫胄曹参军桂乡人郭元振前往查看情况。吐蕃将领论亲临请求撤走安西四镇的戍兵，并要求分给石姓突厥的土地。郭元振说，四镇石姓与吐蕃种类本来不同，如今请求撤走唐兵，难道不是有兼并的意图吗？论亲临说，吐蕃如果贪图土地，想成为边患，就会向东侵犯甘州、凉州，怎肯到万里之外谋利呢？于是派使者随郭元振入朝请求。朝廷犹豫不决，郭元振上奏认为，亲临要求停战割地，这是利害攸关的时机，确实不能轻举妄动。如果现在直接拒绝他的好意，必然导致边境祸患加深。四镇的利益遥远，甘州、凉州的祸患迫近，不可不深思熟虑，应当用计谋缓和他，使他和谈的希望不断绝才好。那四镇石姓之地是吐蕃非常想得到的，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国的重要地区，现在应该这样答复他，四镇石姓的土地本来对中国没有用处，之所以派兵戍守，是想镇抚西域，分散吐蕃的势力，使他们不能全力东侵。如果现在确实没有东侵的意图，就应当归还我国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，那么五四京部也应当归还吐蕃，这样足以堵住清零的口，而且也没有和他断绝关系。如果清零稍微有违背，那么理亏就在他那边了。况且四镇实性归附已久，现在还没有考察他们内心的向背，事情的厉害就遥远的割弃给他们，恐怕会伤害诸国的心，这不是驾驭肆意的办法。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郭元振又进言，吐蕃百姓疲于徭役戍守，早就希望和亲，亲临贪图统兵专权的利益，唯独不想归附。如果国家每年派和亲使节，而亲临常常不服从命令，那么吐蕃国内的人对亲临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，对朝廷恩德的盼望就会日益强烈，即使他想大规模发动部众，也一定很难了。这也是离间的开始，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阻隔，祸乱从内部兴起。太后认为他说的非常对。郭元振明振以字行事。庚申日，任命滨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，与殿中兼万年人李道广一同担任同平章事。突厥莫绰请求做太后的儿子，并为他的女儿求婚，全部归还河西的将户，率领他的部众为朝廷讨伐契丹。太后派鲍韬卫大将军颜之威、左卫郎将代理私兵青田归道，册封莫绰为左卫大将军，迁善可汗。颜之威是颜立德的孙子，田归道是田仁惠的儿子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契丹李敬忠去世，孙万荣代替他统领部众。突厥莫绰趁隙袭击松漠，俘虏了李敬忠、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后撤军。太后晋升莫绰为协爹立师大单于，立功报国可汗。孙万荣收集残余部众，军事重新振作，派遣别帅骆务整和阿晓为前锋，攻陷冀州，杀死刺史陆宝基，屠杀官吏百姓数千人，又进攻瀛州，河北震动。朝廷下诏启用彭泽县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。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突然到来，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，修缮守备。狄仁杰到任后，将百姓全部遣返回家务农，说贼寇还在远处，何必这样烦扰，万一贼寇来了，我自会抵挡。百姓非常高兴。当时契丹入侵，军书堆积如山，下官郎中侠士人姚元崇剖析决断如流，都很有条理。太后对他感到惊奇，提升他为下官侍郎。太后想起徐有功执法公平，提升他为左台殿中侍御史，远近听到的人没有不互相庆贺的。鹿城县主簿宗城人潘好礼著论，称赞徐有功遵循道义，依从仁德，坚守诚信节操， 不因贵贱死生改变他的操行。假设有客人问道，徐公在当今能与谁相比？主人说，四海广阔，人物众多，有的人隐藏行迹，韬光养晦，我不敢妄加评判。就我所见所闻，只有他一人而已，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。客人说，比张世之怎么样？主人说，张世之所做的事很容易，徐公所做的事很难，从难易之间优劣就显现了。张公遇到汉文帝的时候天下无事，至于像偷盗高庙玉环和魏桥金马的事件，只是依法办事罢了，难道不容易吗？徐公遇到变革的时代，属于更新之运，唐朝的遗老有的包藏祸心，使君主产生怀疑。像周兴、来俊臣是尧年间的四兄，他们修饰恶言来诬陷圣德之事，而徐公坚守正道至死不变，深入明白势力，几乎陷入牢狱，多次被罗织罪名，这是您所听说的，难道不难吗？客人说，如果让他担任司刑卿，就能施展他的才能了。主人说，您只看到徐公执法公平允当，认为可以安置在司刑，我看这个人心中之地无所不容，如果任用他，什么事不能做，岂只是私刑而已。